记忆挑战。今天晚上我想面对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啊，我需要把很多的概念要浓缩在很短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浓度呢差不多是16:1啊，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晚上我需要暂时违背一下雅各的教导。雅各告诉我们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过今天晚上呢，我需要你们快快的听，我需要快快的说，不过你慢慢的批评，不要批评的太快啊。那我要讲的东西比较是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在每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它的适应性，所以并不是非常的绝对的。它的原则是绝对的，但是它的应用呢却是随着你的情况。所以你听到了可能比较像是一件美国式的西装，不过没有关系啊，我的内容通常附送一把剪刀，所以如果你觉得袖子太长你就自己剪一点哦。如果你觉得下摆太长了有点像大衣，你就自己剪一点，不过不要把西装剪成内衣就行了哦。大概像这样。好，那当我们谈到教会建造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从一段经文来开始好吗？让我们从列王记上的这一段经文开始。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14:25-28。列王记上第14:25-28，我们一起同时来读这一段经文。来，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多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兵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能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罗波安做王第一年，国家就分裂了。罗波安做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就上来攻打了耶路撒冷，把王宫把圣殿里面所有的宝物全部都抢走了。所罗门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圣殿，花了12年建造自己的王宫，打造了许多的金器，金的碗，金的盘子，打造了许多的宝物。而其中的最大宗的金器呢，就是所罗门打造了300面的金盾牌。金子的硬度啊，够不够啊？不够了哈，大概你有带金子你会知道啊。那所以金子打的盾牌管不管用啊？不管用了，那个不能打仗，而且上面又雕了杏花，雕得很漂亮啊，那个是绣花枕头，不能够真正去打仗用的。那到底所罗门打造300面的金盾牌到底做什么用呢？每一次当他要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所有的护卫兵手里就举着这个军盾牌啊，他们就排成两列，王从中间走过去，这些护卫兵就呼喊啊，雄壮威武，万岁万万岁，哇，这个王威风八面呢，就走过去了。你看，连你看那个包公的那个剧啊，一个县老爷都懂得这一套，不是吗？啊，你看那个县老爷前面有人就举着牌子啊，肃静啊，回避啊，何况君王呢？当然懂得这一套啊。所以呢，所罗门打造了300面的金盾牌，金光闪闪，他从中间走过去，威风凛凛。但是没有想到，罗波安第五年，示撒王上来攻打了耶路撒冷，所有的金器抢走了，特别目标300面的金盾牌全部都抢走了。但是你想啊，罗波安会不会很笨？会不会？啊，罗波安 IQ 会不会很低？会不会？不会嘛，谁家的儿子？啊，所罗门家的儿子哪里会笨呢？啊，不会嘛，不会那么笨。所以呢，罗波安王怎么办呢？既然300面的金盾牌被抢走了，他老兄就吩咐了铜匠打造了同样的盾牌，照样刻着杏花。铜的盾牌会不会金光闪闪？啊？这个在学校没玩过铜管乐器的啊，才会说不会。如果你在学校玩过铜管乐器啊，然后你用铜油把它擦得亮亮，要比赛了，会不会很亮？很亮，比金子还亮，金子还有一点雾面，对吗？因为铜的刷亮的时候，那个比金子的还要亮。300面的铜盾牌照样金光闪闪。好，罗波安王走过去，他们照样的呼喊：“雄壮威武啊，万岁万万岁！”哇，照样威风凛凛。好，你想啊， 如果罗波安呢、啊，不要打造300面的军盾牌啊，啊，他每一次要到圣殿敬拜，就在圣殿的门口找护卫兵吊一个牛胆，啊，然后每一次罗波安走过去就尝一口那个牛胆，然后就喊哭啊，然后晚上睡觉当然不能睡我们这种床哦，不能睡席梦思，要睡那个干柴哦，啊，怎么睡睡不着？我们说这叫什么？啊，这叫卧薪尝胆嘛，这个国家大概比较有救嘛，对吗？但是呢，没有卧薪尝胆呢，他反而在那享受他的威风呢，对吗？久而久之啊，大概无所谓了。虽然300面的金盾牌被抢走了，但是无所谓了，照样金光闪闪嘛，对吗？照样威风凛凛嘛。你觉得我要讲什么呢？啊，好像讲教会跟这段经文不太相关哦。平常你读圣经，可能这段经文一读就过去了，也许也不怎么太注意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金器宝物已经被抢夺走了，但是我们却打造了一些铜的来代替那金的，久而久之就无所谓了。好，你说，这样讲会不会太严重了啊？那我举几个例子，听听看你自己判断会不会太严重啊？比如说，整个教会大概有5个基本的功能嘛，教会是上帝子民一同敬拜的地方，上帝的子民是一个敬拜的群体嘛，所以教会要敬拜。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彼此相爱的地方嘛，上帝的子民要彼此相爱，这叫团契嘛，所以我们要敬拜要团契嘛。上帝的子民需要学习神的话，让我们越来越活出神的样式，让我们把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能够从我们生命里活出来，能够来荣耀神嘛。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神，所以教会要教导我们。不但是这样，上帝的子民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侍奉神，要不然将来到天上怎么会侍奉呢？所以教会是我们侍奉的所在，这第四个功能。那第五个功能呢，就是宣教嘛。上帝的子民需要宣扬福音，让更多的人进入上帝的国度嘛。所以这是5个教会基本的功能。在这五个功能里面，也许我们稍微对自己狠一点嘛，哦，狠一点就是很真实的面对自己，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教会嘛。我们说敬拜好了，请问你教会的敬拜目前情况如何呢？好，也许你要用很传统的诗歌，也许你们把刚刚那种短歌也搬上来了，可能爵士鼓也上来了，可能也可以拍手，也可以举手了。我们刚刚不是也拍了一下吗？啊。那你说，诶，我们教会敬拜不错哦，我们敬拜团带得很好哦，我们传统的诗歌我们带得很好哦，短歌我们也带得不错，但是我关心的不是这个了，我关心的是说，请问在你的教会里面，散会之后，弟兄姐妹礼拜到礼拜六，有多少信徒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会有敬拜的生活？啊，礼拜天会来做礼拜，好，但是散会以后礼拜到礼拜六，有多少人在生活里面会敬拜上帝呢？就算早上10分钟、15分钟也好，哦，所谓灵修，那灵修到底是拼命读圣经，还是在灵修里面真正的敬拜神呢？哦，你觉得呢？如果一个教会，我们礼拜天的敬拜很荣耀，无论你用什么模式都无所谓啦，你喜欢传统的没有关系啦，你喜欢爵士鼓也贝斯吉他也没有关系啦。耶稣不是早就说了吗？敬拜既不在山上，也不在，啊，也不在殿里嘛，也不在耶路撒冷嘛，对吗？这新的翻译本这样说，不是圣经公会出的了，是我出的啊。耶稣这样说，说敬拜既不是巴哈，也不是 Jack Hever， 敬拜既不是管风琴，也不是爵士鼓嘛，没有关系嘛，对吗？好，你只要用心灵和诚实就够了。但是你礼拜天的敬拜做得非常的荣耀，可是散会以后礼拜到礼拜六，没有一个信徒会敬拜上帝。请问我们教会的敬拜到底是金盾牌还是铜盾牌呢？好，我们说说团契吧，团契。那礼拜六我们来参加青年团契，或者礼拜五我们参加妇女团契啊，或者我们教会有小组，所以我们团契比较好的多了。但是请问，如果来小组里面彼此相爱，我们教会更弱吗？啊，彼此拥抱一下。可是散会以后，诶，到公司上班，人际关系一塌糊涂。等到下礼拜再来小组，哭哭啼啼，同事怎么样凶我，老板怎么样对不起我，同事怎么样背后捅我一下，诶，来这里为他祷告，医治释放，然后明天又去上班，人际关系还是一塌糊涂。请问，如果是这样，我们教会的团契只会自己相爱，但是 并不能够成为一个爱的人，没有办法去爱邻舍，没有办法爱自己的家人，没有办法爱自己的同事。请问我们教会的团契的功能到底是金盾牌还是铜盾牌呢？好，那也许因为我看很多教会大概我们连小组或者连团契有时候都很少，所以我可能还需要再问你更基本的问题。请问在你教会里面多少信徒只参加主日崇拜但是从来没有过团契的生活？在主日崇拜里面传道人讲到完了散会，哪里有什么团契生活呢？对吗？在你教会里面比例怎么样？有多少人只参加主日崇拜，散会以后礼拜到礼拜六我们从来不参加小组，不参加团契，不参加祷告会，这样的信徒比例大概有多少？在你的教会里啊，比例大概多少？70%, 80%, 50%啊，按照我知道一般大概是差不多 50% 咯。50% 的人没有过团契的生活，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诶，如果是这样啊，其实也就蛮严重的呢。好，因为啊，这好像一个身体啊，有一半功能不太怎么彰显了，虽然是在身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诶，恐怕那个圣经公会的版本诶说不定需要改一下。好，应该说教会是基督中风的身体呢，多两个字，一般不会动嘛，是吗？拖着走嘛。那如果是这样，请问我们教会的团契的功能到底是金盾牌还是铜盾牌呢？好，我们说教导吧，教会的教导。哇，我们成人主学开得不错哦。好，哇，这个欧华的老师来我们教会教，所以我们主学报名也不错，差不多 30%。但是请问成人主学下课以后礼拜到礼拜六到底有多少信徒真正在读神的话？有多少信徒渴慕神的话？有多少信徒遵行神的话？如果只有礼拜天有神的话，但礼拜到礼拜六我们信徒生活从来没有神的话，我们信徒的生活跟隔壁家差不多，隔壁家夫妻吵架，我们家也夫妻吵架，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呢？好，隔壁家修理他家的犬子，我们家也修理我们家的犬子，两家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诶，唯一的差别，我们跟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做生意他怎么样糟糕，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去。我们跟他唯一的不同是礼拜天他跑去海边钓鱼，而我们来做礼拜，这唯一的不一样。不过做礼拜一边做礼拜也一边也钓了一下了哈，只是没钓到鱼而已了。如果是这样，请问到底我们教会的教导的功能是金盾牌还是铜盾牌呢？好，我们说说侍奉吧，侍奉。好了，侍奉我们弟兄姐妹来侍奉了，又教主学，又洗碗，又煮爱宴，然后又排椅子，我们都很认真。但是散会以后，我们从来不会服侍家人，我们从来不会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在我们工作场所，我们从来不会爱我们的同事。如果是这样，请问我们教会侍奉的功能到底怎么样？好，或者我们教会自己爱得一塌糊涂，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成全，可是我们从来不会照顾我们周围社区我们认得的一些华人，他们碰到了极大的艰难，没有人去理他。如果是这样，请问我们教会侍奉的功能怎么样呢？宣教也许你更加关心，那我就再谈一下宣教吧。请问在我们教会里头的宣教，我们教会宣教不错了。好，我们现在有短宣队，好，去年我们回中国的青海，诶，我们不错。我们有短宣队，我们派到德国去，诶，我们不错。我们有差传联会，你看，那很多台湾的教会还没有了，你看我们在欧洲我们有差传联会。是，你有差传联会，你有短宣队，你有布道会，你所有的一个教会应当有了这些宣教的聚会大概你都有了。但是一年365天，除了短宣队那8个人2个礼拜在青海传福音之外，另外的50个礼拜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会传福音，没有一个人会爱世上的灵魂。即使我们有短宣队，即使我们有差传联会，即使我们有布道会，但是我们信徒在生活里面从来不会关心世上的灵魂，我们从来不会传福音。如果是这样，请问我们教会宣教的功能到底是金盾牌还是铜盾牌？一个教会有事工，但并不等于就有金盾牌，有那个事工在，但不等于就真正有那个功能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主啊，到底你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建造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到底是要建造我们教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要把各种模式要带来给你，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了。 有一天呢、啊，大卫的爸爸跟他说：“你到前线去看你哥哥们，你哥哥们在打仗，带一点食物去。”哦，大卫高兴得快疯了，因为他想我在旷野牧羊，我都已经闷死了，可以到前线去看打仗，多好玩呢、啊！于是他就赶快飞奔的就到了前线。到了那里，大卫受不了，因为他整天在旷野，在那里弹琴赞美上帝，上帝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他的能力超过诸天。但来到那里，听到耶和华的军队躲在战壕里面，没有人敢出去啊。一个敌人天天来叫阵，但是以色列的军队没有人敢去啊。为什么？因为来的那个敌人叫什么？叫什么？哥利亚，身高多少？姚明多少？姚明多少？你们只看足球，不看姚明啊？来了一个哥利亚，身高2.6米，他拿了那支枪，枪头就56公斤，他在那里咒骂神的名，耶和华的军队谁敢出去啊？视食物者为禁节嘛，谁敢去呢？没有人敢去啊！大卫连续问了三次，如果有人敢去，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后嗣啊？人家说扫罗说要把女儿嫁给他，那就没有人敢去啊。大卫说我去，扫罗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你看来一个少年人替我当炮灰，哇，这有多快乐 啊！但是良心有点不安嘛，所以扫罗怎么办呢？把大卫叫来，说我把我的盔甲给你穿。大卫高兴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穿过盔甲，你看这有多过瘾啊，对吗？穿上盔甲，把刀挂在腰上，圣经说他要试试看能不能走，结果能不能走？不能走嘛。扫罗被拣选的时候，你记得圣经怎么描述吗？说他长得怎么样？长得英俊啊，然后比众人怎么样？高一个头啊，所以他的盔甲什么 size 的？Double XL 嘛，对吗？大卫怎么能穿呢？不能走路啊，不能走路。大卫把盔甲摘脱了，到河边去捡了5个小石子，带着甩石子的鸡犬，拿着牧羊人的杖就出去了。哥利亚骂大卫说：“你小子跑来干嘛？你是要来赶狗的吗？怎么连刀都没有拿一把呢？只拿了一把杖，难道你要来赶狗吗？”大卫拿起甩石子的鸡犬，一交过出去，正中脑门，哥利亚倒地而死。大卫真的连刀都没有带，他拔下了哥利亚的刀，把哥利亚的头砍了下来。我没有任何意思要把扫罗的盔甲带来给你。今天我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参加的所有的研讨会几乎都是那种扫罗的盔甲的研讨会，又是韩国纯福音宗教教会，什么新加坡的什么什么城市丰收，美国的这个那个，这些教会都大得不得了，这些教会都好得不得了，但问题是穿在我们身上到底能不能走呢？有时候是不太能走的。所以我没有试图要把某一个模式带给你，我只是希望让我们一起回到圣经的里头，让我们来思想到底教会是什么。我相信这一个世代我们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教会是什么。如果你从整个神学的发展的历史，你看到主后的头300年，大概教会里面最大的争议是在讨论到底三一的神是谁，上帝是一位还是三位，也在讨论耶稣到底是谁，是一个影子还是谁呢？最后我们都有答案了，上帝是三一的神，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既是神他也是人。这个争议过去了，到了16世纪最大的争议是到底什么叫救恩，要爬天梯吗？还是要念玫瑰经呢？还是给赎罪券就可以呢？最后我们找到答案，我们说因信称义就够了。到了20世纪教会最大的争议是圣灵到底是谁，一直到今天说不定在欧洲的华人的教会可能还有一点争议吧，不晓得会不会。所以这最大的争议到底圣灵是谁。但是进入21世纪，你知道教会可能最大的争议会是什么呢？进入21世纪教会可能会最大的争议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教会。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让我先问你一两个问题。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那么请问人类会不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我们从中国搬到西班牙来，会不会遍满全地？会不会人类如果没有犯罪会吗？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吗？当然会嘛，这不是上帝给的使命吗？ 啊，人如果没有犯罪，当然会嘛，当然会遵循这个使命嘛。所以我们生养众多。那么请问，如果人类没有犯罪，会不会有家庭？家庭会不会有外遇？啊，会不会来个人叫小三？啊，会不会？其实，什么小三？其实是不三不四，怎么叫小三？啊，你看，这家庭会不会吵吵闹闹？会不会？不会。家庭是虽然赤身肉体，但是怎么样？没有羞耻，家庭是没有羞耻的，家庭是爱的，家庭是美满的。请问有没有职场？啊，人类没有犯罪，要不要上班？要不要打工？要不要开餐馆？要不要？没有犯罪，要不要那么辛苦帮人家洗碗，还要炒菜，熏得满身都是油烟？要不要？不用。啊，我知道有些人说不用，因为上班上得很辛苦嘛。所以如果没有犯罪，还要上班了，多苦！哎，不过告诉你个坏消息。亚当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啊，创世纪第二章亚当就上班了。上帝设计了伊甸园，就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叫他修理看守。亚当不但要上班，上帝还来当督导，欸，站在那里看，欸，把所有的动物叫来了，看亚当怎么样叫那些动物的名字。上帝站在旁边看，看他做得怎么样，做得好就给你加薪，对吗？人类要上班。但是请问在职场工作里面，要不要汗流满面？啊，地会不会长出荆棘和蒺藜？要不要终身劳苦？不用，非常的安息。圣经说亚当怎么叫，那就是他的名，你懂吗？命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所有的命名就是照着规范。亚当为全地定下规范，他叫做长颈鹿，长颈鹿脖子长长，生下小鹿不会缩短。有人跟我说，夏牧师你小心了，因为你脖子比较短，这种人比较容易得心脏病，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大概长颈鹿是没有心脏病的了。啊，亚当怎么叫，那就是他的名，名字跟实质是要照着规范嘛。你叫丈夫，这种名字你就要像丈夫，对吗？哦，晚上六点就该回家吃饭，这个西班牙不是六点回家吃饭的，你是要九点回家吃饭，对吗？结果你搞去夜店，搞到半夜一点才回家，你这就不是丈夫了，你已经跑到一丈八了，不是吗？对吗？所以丈夫你就得在一丈里面活动嘛，你怎么可以跑到一丈八呢？这才叫丈夫嘛，不是吗？所以名字很重要嘛。亚当为每一个动物取名字，亚当怎么叫，那就是他的名。亚当的工作有没有安息？很有安息。好，如果没有犯罪，有家庭，有职场，请问有没有社群？社群的关系，我跟我的邻居，我跟我的朋友，这个社群的关系有没有？有社群的关系。在社群的关系里面，会不会该隐杀死亚伯？会不会？不会，不会有该隐杀死亚伯的。社群的关系是和谐的，我们说这叫人类，因为没有犯罪。那没有犯罪的时候，请问人类会不会敬拜？人会不会敬拜？什么时候敬拜？礼拜天早上十点，是吗？不是吗？随时都在敬拜嘛。亚当去钓鱼，钓上来一条好肥的鱼啊！亚当说：“上帝啊，你真奇妙，你怎么会创造这种鱼肚子这么肥呢？今天晚上沙西米恰恰好，对吗？”没有了，亚当那时候还没有吃沙西米，沙西米是要挪亚之后才有了，亚当当时还没有。亚当叫毛毛虫走开一点，因为黑黑的毛毛虫跑来偷吃苹果。亚当说你走开，不可以偷吃我的苹果。结果那个毛毛虫一走开，过了两天变成五彩十彩的蝴蝶了。亚当说，上帝啊，你怎么这么奇妙，黑色的毛毛虫怎么变十彩的蝴蝶，你到底是怎么样创造的，你真是奇妙可畏耶。亚当在做什么？正好礼拜天早上十点，会不会？不会吧。好，请问人类没有犯罪，会不会团契？会不会过团契生活？在哪里团契？什么时候团契？在家里嘛，随时团契嘛，在社群的当中随时爱人嘛，在工作的场所随时要爱他的同事嘛，不是礼拜六晚上的小组，不是礼拜五晚上团契小组嘛，对吗？小组搞新加坡的小组模式，第一个节目叫破冰，都已经破一年了还在破，欸，因为冰层太厚嘛，这哪里破得完呢？所以只好继续破冰，破两年来继续破，需要来这一套吗？不用嘛，不用嘛，对吗？因为随时都在爱人嘛，随时都在团契嘛。请问人类没有犯罪，会不会活出上帝的样式来？会不会？啊，是因为参加成人主学吗？ 不是嘛，而是我的生命越来越成熟，我越来越像我爸爸，我爸爸像我祖父，我祖父像我曾祖父，我曾祖父像赛特，赛特像谁啊？赛特像亚当，亚当像谁？亚当像神嘛，上帝的形象的样式很自然的从我的里面活出来嘛，对吗？哦，这叫成长嘛。人类没有犯罪，请问要不要侍奉？要不要侍奉？在哪里侍奉？礼拜天来教主学吗？不是嘛？亚当在那里种白菜，那叫侍奉嘛？亚当在那里修苹果，那叫侍奉嘛？职场的工作就是侍奉嘛？弟兄姐妹，请你搞清楚，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怪怪的神学，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不要那么贪爱世界哦，工作过得去就好了，把精神留到礼拜六、礼拜天来教会好好侍奉，那个叫世界，这个叫上帝的国度，这个叫教会。那奇怪，你讲这种道理是什么神学呢？你需要搞清楚，哎，弟兄姐妹去上班，那个是在做什么？是在为上帝管理全地。基督徒要不要敬业？要不要敬业？要敬业。所有的宗教都要敬业嘛，哪里只有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也要敬业，基督徒比敬业还要来得更高超一些啊！这才是我们的职场的神学嘛。明天晚上我应当还会再讲到，基督徒的职场的神学是我们在为上帝管理全地，所以那个叫做侍奉。所以在工作的里面那就是侍奉，职场的里面就是合场。所以你看，人没有犯罪，有美满的家，有安息的职场，好，然后有和谐的社群，我们会敬拜，随时我们会团契，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我们会活出上帝的样子来，每一个时刻我们会侍奉，在每一个地方，那安息日我们就安息了。要不要宣教？人没有犯罪，要不要宣教啊？要不要？哎，到底要不要了？不要嘛，人没有犯罪，需要耶稣来钉十字架，让我们再去宣教一下吗？说你是罪人，人没有犯罪嘛，对吗？这样的生活到底叫什么样的生活呢？无以明知，可能最接近的一个词就是天国，对吗？大概最接近，因为是上帝掌权的所在。请问，如果人类没有犯罪，有没有教会？啊？哎，当然是有还是没有？啊？你是让我运动一下吗？人类没有犯罪，有没有教会？没有。教会是人堕落之后，上帝的怜悯把我们从罪里面召出来嘛，对吗？所以这个才叫做教会嘛。有一个教派叫召会嘛，以前叫聚会所，他们现在名字叫召会。他们实在很好，他们那些弟兄姐妹真的很爱主，生活过得很绝对，连名字都取得比我们好，叫召会。有时候碰到他们一些领袖比较熟了，有时候开开他们玩笑，我说啊，你们教会真好，你们教会真好，连名字都比我们好。你们只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你们怎么老觉得我们不够好呢？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老觉得我们不够好？啊，你知道吗？如果人类没有犯罪，根本就没有教会。那没有教会会有什么？会有家，会有社群的关系，会有职场。无论你的职场是开一家餐厅，或者摆一个摊位卖杂货，反正你就是有工作嘛。如果没有犯罪，有这三样，但是没有教会。但是问题是，遗憾的，人类犯罪了。当人类犯罪之后呢，你会发现上帝的怜悯把我们从罪里面召出来，建立了教会。那如果教会这样被建立，我们从创造论来思考，教会被建立的目的是什么？教会被建立的目的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去恢复上帝创造的原意嘛。上帝创造的原意是家，没有羞耻的，是职场的工作，是安息的，是社群，是彼此融合跟相爱的。上帝期待借着教会，在教会的里面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家里面建造上帝的国度，在家里好好爱家人，好好服侍家人。教会的一个使命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在他的职场的里面好好的为上帝管理全地，在职场的里面彼此相爱，在职场里面能够荣耀神，这个叫敬拜，在职场的里面能够爱人，这个叫团契，在职场的里面能够活出圣经的原则，这个叫做教导，叫做门徒，叫做成长。在职场的里面你会去服侍人，这个叫侍奉。在职场的里面因为你的侍奉得着众民的喜爱，你就有传福音的机会，你传福音给人，这叫宣教，对吗？这些功能，这五个功能 我们说是在教会的功能。但这五个功能要落实在什么地方？不是落实在会堂，不是落实在我们的事工，乃是落实在弟兄姐妹的家庭生活、职场的生活以及社群的生活。但是今天的教会缺乏这样的概念，我们甚至有时候把弟兄姐妹从他的家拉出来，把他从职场拉出来，把他从他的社群关系里面拉出来，说基督徒做久了朋友都不见了，对吗？好，而基督徒做久了，如果丈夫还没有归主，哇，那个家庭生活就面对更大的挑战。人家丈夫打电话来骂牧师，牧师你们教会到底搞什么，整天叫我太太晚上去教会煮外宴，我在家里已经三天吃方便面了，吃康师傅三天了，你们到底要干嘛？会不会有时候教会我们反而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呢？到底去我们要建造怎样的教会？我们要建造的教会不是礼拜天的教会，不是在会堂里面的教会，教会真正的一个所在不是在会堂。请问礼拜天我前天在南区那里聚会，不晓得是什么路，我盖得很漂亮，听说五月才搬进去。不过到了礼拜天晚上，大家都走了，陈传道也走了，整个会堂里面都没有人了。请问南区这个教会在哪里啊？请问我们的教会在哪里？那个地方叫教会吗？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到礼拜六讲晚堂两堂，礼拜天还要再讲三堂，所以礼拜六就住在教会的五楼。牧师十点半要走了，他告诉我，夏牧师，我们整栋大楼六层楼，教会的六层楼，今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住，随便你要怎么躺都可以啊。但是我要走了，一楼到三楼你不可以进来，因为我们有设定扫描，所以你一进来警报会响，保全公司会来，所以一楼到三楼你不可以来。四楼到六楼随便你，你要去哪都可以，但是不可以开窗户，因为窗户都有设警报，窗户只要一开警报就响，保全公司就来了。请问我住在哪里？我住在哪里啊？监狱？乱讲，不是啦，人家那个叫教会，你怎么说监狱呢？请问那个叫教会吗？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传道人们，请问你的教会在哪里？主日崇拜散会大家都走了，会堂里面都没有人，我们教会在哪里？我们教会就在于弟兄姐妹跑去海边钓鱼，钓得很快乐，那就叫我们教会。教会可以不可以去钓鱼？可以啊，主还叫我们要得人如得鱼，所以当然可以去钓鱼。我们教会两个弟兄姐妹跑去爬山，另外三个跑去骑脚踏车，快乐的不得了，可以吗？教会可以去爬山，可以去骑脚踏车吗？可以吗？可以。四个姐妹在家里做菜，哇，快乐的不得了，可以吗？两家人窝在家里看电视，看得嘻嘻哈哈，或者看得吵架，因为一家人支持巴塞隆纳，另外一家人支持哪里马德里，两家吵架，可以不可以？可以啦，那个不叫吵架，那个只是激烈沟通而已了，可以吗？很快乐看电视，教会可以不可以？可以。请问我们有另外一个姐妹接到一个电话，快来啦，我们三个都来了，只差你一个啦，叫计程车来了，打的了，钱我付了，快一点啦，我们都在等你了。结果我们姐妹也跑去了，那个在哪里？在什么地方？麻将桌上。我们教会在哪里？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就在麻将桌上，对吗？我们散会了，哇，一对夫妇一路走一路吵架，回到家里大吵，把家里的碗盘全部都摔光了。我们教会在哪里？就在那里啊。礼拜一去上班，结果在公司里面胡作非为。什么把戏都出来，什么恶劣的方法都出来，只为了要抢到一张订单。请问我们教会在哪里？我们教会就在那里。所以什么叫教会？教会不是在会堂里面吗？不是吗？教会是在生活的里面吗？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我们整个教会观。整个教会观就是所谓的教会不是建立在会堂，不是建立在教会的事工，所谓的教会是建立在信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很在意弟兄姐妹礼拜天有没有来做礼拜，但是教会我们不太在意礼拜一到礼拜六到底这个信徒有没有敬拜的生活。我们在意成人主学多少人来，可是我们不太在意到底有多少信徒在生活的里面会活出圣经的原则。我们只在意你有没有注意听到，但是我们不太关切到底你要不要行道。3000个人他们受了洗，他们就恒心读圣经，是吗？没有啊。这3000个人恒心参加成人主学，是吗？没有啊。这3000个人怎么过教会的生活？ 啊，说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到底我们关切的教会是什么？我们需要彻底从事工的里面脱离出来，特别是中小型的教会，我们需要彻底从事工的里面脱离出来。我们要建造的不是事工，我们要建造的是信徒的生命，我们要建造的是信徒的生活。好，不晓得你能够了解我的概念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一方面，整个观念如果不能够扭转，大概我们很难真实建造一个健康、一个成长、一个荣耀的教会，大概很难。好，为了帮助你能够了解这个概念，所以我冒一个比较大的险，冒这个比较大的险，为了让你能够了解，好，了解到底什么叫做事工，到底什么叫建造生命啊？我请问你，教会可以不可以不要祷告会？可以不可以？啊，烦死了！祷告会，可以不可以把祷告会停掉？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好了。我去牧养一个教会，我来巴塞隆纳，我来牧养一个教会，只有40个人，祷告会每一次来的只有5个，牧师师母加上3个执事，好，那每一次祷告会散会啊，牧师跟师母讲的话我知道嘛，我跟我太太讲的就是这样嘛，哎呀，祷告会一个礼拜一个晚上没有什么人来，我们像老牛拉破车，累得要死，如果没有祷告会不晓得有多好哎。那3个执事回家，他们讲的话我也都知道，他们一边走一边讲，哎呀，现在不得已嘛。今年做执事嘛，只好参加祷告会，明年换人我就不来了。不都是这样吗？难道我们牧会你还不懂得这个吗？啊，所以啊，后来我发狠，管理总会怎么说，我把祷告会停掉，不要了，我不要祷告会。可是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偷懒的传道人啊。好，我不是偷懒的传道人，我只是觉得祷告会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请你们总会帮帮忙吧，不要再来要求我一定要祷告会嘛，因为我受不了祷告会永远5个突破不了，我每个礼拜报告，每个礼拜报告没有人来嘛，好，所以我怎么办？我祷告会停了，可是我没有偷懒了，你不要搞错，所以祷告会停了，哦，我太快乐了，因为礼拜三的下午我得释放，不需要再准备祷告会的讲道，不需要准备祷告会的内容嘛，对吗？太快乐了，可是我没有偷懒了，我去做什么？我用那一天的下午我去探访2个弟兄啊，探访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我是有目的的探访。好，我去跟他讲话10分钟，差不多了，不要再讲了。来了，我们来祷告了。你刚刚一直骂丈夫，然后一直骂儿子，来了，我们就来为你丈夫祷告，为你儿子祷告。怎么祷告呢？我先祷告两三句，请你也祷告两三句。完了，我再祷告两三句，你再祷告两三句，是为你丈夫啊！你不开口祷告，你等谁呢？好，你说我不会祷告，你刚刚会骂嘛？你就把骂丈夫的话拿来骂给上帝听，就是祷告了。来，我们来祷告吧。哎，就这样。哎，祷告差不多了。哎，差不多20分钟了。哎，我讲几句。为他丈夫祷告，主啊，你让他丈夫的心柔软，恢复起初的爱。他还祷告两句，还哭。然后我祷告两句，他祷告两句，我祷告两句，他祷告两句，差不多了。来，等一下，我们接着来为你孩子祷告。你孩子整天不念书，都在打电动玩戏。来，我们为你孩子祷告。我祷告3句，他祷告3句，我祷告3句，他祷告3句，差不多了，再见了，我走了。哎，我再去找下一个。同样的，我是带着目的的探访，所以我去跟他祷告，故事重演。晚上祷告会，哦，没有了，太快乐了，可以不用祷告会。我不是偷懒的传道人，我没有在家里看足球转播，对吗？我去做什么？我去再探访另外两个，哦，另外这两个也是一样的。我把全教会最有可能能够跟着我的4个人挑出来。礼拜三下午2个，礼拜三晚上2个，同样的讲10分钟的话，哎，不要再骂丈夫了，来，我们来祷告。另外一家也是一样，下个礼拜我继续来探访，没有祷告会，太快乐了。请问我要探访另外4个还是原来4个？啊，另外4个，你疯了？啊，你是干嘛？你干嘛去探访另外4个？我当然不探访另外4个啊，我干嘛？我就探访原来的4个。我好不容易已经做过一轮了，我再探访另外4个，他就忘掉上个礼拜了，所以我再来同样的4个。下个礼拜再来，我要探访另外4个还是原来4个？哎，这一次你变聪明了，当然还是原来4个啊，不是吗？啊，我就一个礼拜来，一个礼拜来，一个礼拜来，我连续这样带3个月。哎，待了第2个月，我话就长一点了，他话也长一点，我祷告大声一点，他也就大声一点。等到3个月、4个月，我原来怎么祷告，他大概也就会怎么祷告，对吗？ 啊，都是这样跟的嘛，这叫什么？这叫门徒嘛，门徒就跟着师父嘛。如果你跟一个人一起祷告，他一边祷告一边拍桌子，哦，上帝啊，然后就拍桌子，这一定是张茂松的教会嘛，因为只有他祷告这个德性嘛，对吗？那如果有一个人一祷告第一句话，哦，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这一定是周神助的嘛，嗯，因为他祷告第一句老是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嘛，就这样跟了，对吗？所以带了四个月了，这四个人祷告跟我一模一样嘛。我的术语他也都会用了，然后祷告越来越大声，祷告越来越长。我跟他说，差不多了，我已经连续来看你四个月了，累得要死。所以现在前面十分钟不要，我们直接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问你，全教会里面你跟哪一个人最熟悉啊？他说，哦，跟那个林姊妹。好了，今天早点结束二十分钟，我们两个一起去看林姊妹。去了以后啊，就像我第一次来看你一样哦，我们两个去跟他讲十分钟，讲完了之后我们就跟他祷告，请你哦要有一点节制哦，这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哦祷告短一点，祷告短一点，上帝是不是就不听了？会不会？上帝回应祷告跟祷告的长度成正比，有没有？没有啊，人家彼得不是有一次祷告也蛮短的吗？啊，彼得祷告什么？主啊，就这样而已啊。如果像我们主崇拜那个灵会的那个执事那种祷告的模式就惨了。那每一次不晓得为什么主崇拜那个灵会的同工祷告，老是要从创世纪祷告的启示录，也不晓得为什么。如果像你这样祷告，你是彼得你就死了。我告诉你，你这样说，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大海也是你所造的，海里的大白鲨，嗯，还没讲完已经被吞掉了。我告诉你。所以跟他讲短一点，祷告短一点，我们去探访那个人。好了，四个都这样，我带他们四个各自去探访他最熟悉的那个人。请问我从带四个人变成带几个？不对啦，你怎么老是搞错？不是八个人，我从四个人变成，不是啦，我从四个人变成四个小组，这样有没有概念啊？我从四个人变成四个小组，再让我来四个月哦，那第二个人讲话也跟我们差不多了，好，祷告也会拍桌子了，然后也是那么长了，祷告也那么大声了。等到这个时候，哎，我重新宣布，我们祷告会停太久了，总会一直骂我，所以我们祷告要重新恢复。你们四个是我的班底，一定要来。另外来三个，走路回家说下次不来，不管他。那你们八个人一定要来。请问这八个人来了之后，祷告会会不会比以前更好？请问我这八个月啊，我这八个月我没有祷告会，但是我在建造什么啊？我建造祷告会，那个叫做建造事工。但是我现在带八个人成为祷告的门徒，我在建造什么？我在建造人。这样你能够搞清楚吗？啊，我讲这个例子是很冒风险的，我就怕你到处传说那个夏牧师跑来欧洲说教会要把祷告会停掉。我没有讲哦，拜托，我没有讲这种话，请你不要误会哦。我只是用一个比较激烈的例子，为了让你比较能够记得住。我不是叫你回去停止你的祷告会，不是。我只是建议你，你需要仔细的分析你的教会，到底你一直在建造事工，还是在建造人？如果你一直建造事工，就是这里成人主学，那里查经班，但是弟兄姐妹散会，没有人读圣经，你一点不在意。没有人遵循神的话，你一点不在意，这个叫做建造事工。你有没有事工？有啊，我们成人主学整个西班牙只有我们教会有，其他都没有，三十几间教会只有我们有，所以整个西班牙教会我们是第一大的，我们是最强的，因为别人都没有成人主学，我们有。我告诉你，你有成人主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有很好的聚会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总是把聚会当作最厉害的，对吗？对一个教会好不好，我们看聚会；聚会好不好，我们看聚会人多不多。我们对一个信徒的生命评估，看他要有没有来聚会。难道聚会是最重要的吗？啊！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有一件事情比聚会重要的多了，那是什么？啊，那个叫做散会。你不太信啊？那我就一直讲哦，我就讲到今天晚上11点了，你就知道散会是挺重要的，对吗？啊，散会比聚会重要的多嘛？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散会嘛？让我不要讲那么多了，赶快散会，好好去爱人，对吗？赶快散会，去把刚刚听到的真理，赶快去遵循。 出来，赶快散会，我回家要去帮太太洗碗，我要爱我的家人，赶快散会，我去上班，我要好好的为上帝管理全地，我要好好的去爱我的同事，我要去服侍他们，他们有需要我把福音传给他们。散会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只会聚会的教会，但是散会一塌糊涂的那个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你对一个教会的评估，不是评估他的聚会，不是评估他的事工，你需要评估的是什么？你需要评估的是他的善会到底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真正活出那个生命来？请我们彻底改变我们整个教会的观念。如果这一点你过不了，我想你很难建立一个真正健康的教会。越是小型的教会，越是中小型的教会，越需要把事工割下来，好好的建造人，好好的建造门徒。我觉得这是教会我们该走的路。如果这样来看，整个教会基本的建造大概就这八个向度。对不起，我需要讲更快一点。整个教会的建造就这八件事情，这八个向度。这八件事情是什么呢？最核心的就是教牧的发展。一个教会成长的可能性有多高，就看这一群教牧同工。我所谓教牧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也包括那些信徒的领袖啊，主学的老师或者这些团契的辅导，通通算在内。所有这个教牧的团队，你的成长的可能性有多高，你的教会成长的可能性就有多高。教牧团队要在三方面成长。第一方面，跟神的关系要成长。第二，彼此的关系要成长。第三，我们的释放观念，释放的恩赐要成长。这第一个，教牧的成长。第二，敬拜。第三，团契。第四，教育。第五，侍奉。第六，宣教。这五个是教会的基本功能。这五个基本的功能要从最内圈神学到策略到方法加搭载上训练，产生事工，然后产生生命，一环一环的往外推啊，一环一环的往外推。你能够想一下吗？请问你教会的敬拜的神学是什么？如果你敬拜的神学是哈巴谷书啊，耶和华在圣殿中全地都当静默肃静，你需要用的策略是什么？彩色玻璃啊，雕像啊，这一些牧师袍，这些你都需要，因为那是很好的策略。图像是通往天堂的一个窗户啊，对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的敬拜的神学改变了，你说我的敬拜神学是诗篇150篇，那么你需要运用什么策略啊？你需要的策略要击鼓跳舞赞美他，要用高声的拔，要用大声的拔赞美他，还能不能点蜡烛、彩色玻璃、牧师袍？要不要？不行了，穿着牧师袍，万一击鼓跳舞，把蜡烛通通撞翻了，修女也疯狂，你就很难处理了，对吗？所以你神学改变，策略就会改变。那如果你的神学说不，我的神学是我既可以谨守，我也可以癫狂，我既可以静默的敬拜，我也可以击鼓跳舞的敬拜。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发展出一种复合式的敬拜。所以你要思考你的事工的神学，从最内圈往外走，没有机会跟你多讲。好，第七是什么？第七就是这些圆圈。对不起，第七是这些箭头。这些箭头是把教会往外拉，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教会成长的动力。好，没有动力，教会就不会发展。这很像以赛亚书说的，那个没有怀孕、没有生孩子的，你要快乐歌唱，因为你孩子多得不得了，所以你要张大居所的幔子，你要扩张帐幕之地，你要拉长绳子，你要坚固撅子，所以你要把它拉长，这就是教会的动力。没有动力，教会不会成长。这是第七、第八，就是这些圆圈。这些圆圈把五个功能连结在一起，让它挂在动力的系统上面，然后让它以教牧领导为核心。所以这些圆圈很重要。这些圆圈是什么？这圆圈就是教会的管理。所以整个教会的发展就是这八件事情。我们把这图改变一下，我们变成这样的图，变成这样的图你更容易记一点啊。整个教会只有这八件事，最上面的是什么啊？教牧的发展。右边啊是什么？一起说啊，动力的系统。左边教会的管理，下面敬拜、团契、教育、侍奉、宣教，按照这样的次序。整个教会就这八件事情，没有其他的。华里克说整个教会的目的导向，他讲的是这五个目的：敬拜、团契、教育、侍奉、宣教，这教会存在的五个目的。但是这五个目的怎么样能够落实呢？你需要三支推手。这三支推手就是教会需要有动力， 教会需要有管理，教会需要有很强的领导中心。所以如果有领导，教牧的发展有动力，有管理，这五个才能够落实。所以整个教会就这八件，你可以回去试着做做看这个作业。你把这些东西把下面的卷宗夹挖掉，你把教会现有的事工按这八个来分类，把它装进去，然后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大概会有几个可能的结果。你会发现奇怪，我们动力怎么都没有了，或者你会觉得奇怪，我们宣教怎么都没有，或者团契怎么都没有了，那就代表你的教会不够均衡。好，或者你说这一块怎么这么多呢，你教会不够均衡。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教会绝对不健康，绝对不会成长。这很像我们身体，对吗？身体每一个系统都重要。也许你说血液循环最重要了，心脏一停，血液两分钟不到大脑，我就变植物人。对，这个比较重要，有点像教牧领导。好，但是你说我心脏很好，可是我气管比较差，天气一变气温一降，我气管缩缩，呼吸不过来，这样行不行？这样不行啊。呼吸一不行，气管一收缩，你就只能唱何日君再来，要不然你怎么办啊？不行啊。你说可以了，我呼吸可以了，但是我肠胃比较差了每次胃酸就逆反，这样可以吗？不行啊。你说我肠胃很好，不过我麻烦的是吃了进去出不来。这个问题很严重了。你东西吃进去出不来是所以全身每一个系统都重要，对不对？教会一样的，教会一样，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只因为它某一个东西很强，这个教会就会发展，教会就会健康，就会成长。没有，有一些教会自己不知道，他以为说我们教会你只要祷告会强就可以了啦。其实他不知道，他们教会很厉害，成长很快，祷告会非常强，不是只有祷告会，他们敬拜好得不得了，他们的小组好得不得了，他们的教导好得不得了，解经讲道，他们的侍奉非常的好，他们宣教棒得不得了，动力十足他们的管理也不错，领导很有魅力。其实他是八块都强，但是他误以为只有祷告会强，所以他告诉你祷告会最重要。我告诉你不是的，这八块都需要，但是你可以不可以有策略的运用你说未来这两年我要优先处理动力跟敬拜，可以不可以？可以。那其他的东西能不能当掉？不能够当掉，你要维持住。你说我身体我稍微差一点，是我太胖了，要多运动，肌肉要结实一点，那可以不可以这两年我多运动，可以吗？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放弃掉别的，这八块都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概念。我告诉你，当我知道这个理念的时候，我跟上帝抱怨说，上帝你怎么搞的，你怎么到了我头发白你才让我知道这一套呢？你应当让我二十年前就知道这一套嘛，怎么到现在你才让我懂得这一套啊？但是上帝呼召我说，还来得及，你把我所给你的尽力的去告诉所有的教牧同工，因为没有一个神学院会讲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概念对牧会的人是非常的重要，教会不要随风飘摇，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赞美之泉来了，他会告诉你什么最重要？敬拜最重要，敬拜就是修复大卫倒塌的帐篷。当你敬拜好了，上帝的宝座降临在我们当中，他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上帝的宝座在这里， everything OK。 但是我告诉你，我看了太多的教会敬拜非常的好，但其他的东西不行，教会就荡在那里啊。好，如果学员传道会来了，他会告诉你什么最重要？传福音最重要，你传福音有人信主就可以了。我至少认识两个教会，他教会里面 80% 到 90% 的人全部会做个人布道，但整个教会就荡在那里，就是没有办法成长。为什么？因为他以为只有那一样重要就够了。不是的，不是的，你不要被这些聚特会，你不要被这些机构拉着走因为机构他常常领受的是单独一个，所以他以为这个重要的不得了。你是牧会的人，你不能这样随着跑，你需要知道这八块都很重要。当这八块很重要，这好像是一个教会的骨架，当这骨架非常清楚的时候，赞美之泉来了，你说我们教会敬拜比较差一点我们教会敬拜如果更丰满一点会更好，所以呢，你把全教会都带去参加因为有人办聚会比你自己办省钱的多了，你怎么还不去呢？对吗？但是如果你的教会敬拜已经很强了，你一定要把弟兄姐妹时间压着大家都去参加那个聚会吗？就不一定，对吗？好，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像在我们那里好多的聚会，好多的特会 而这些特会大半都在提供什么功能呢？大半都在提供动力，而会去参加的教会大半动力也都不错，那不是很惨吗？所有的聚会都在讲动力，参加了动力都很好，结果动力差了没有人去，而这个动力好了，其他的比较差，他也顾不到教会牧会的人。你需要有完整的一个概念，这八块就是整个教会完整的一个概念。你需要有这个骨架，当这个骨架有了，你就可以自己评估，我哪一部分比较差呢？我敬拜比较差吗？我未来两年着力在敬拜，着力在动力，等到这两个起来了，我接下来两年努力，所有的资源我要投入在小组，投入在团契，让我的团契起来。让团契起来，大家对圣经不熟，所以再来两年，我要把欧华的老师都能找来，每三个月就来一个老师，帮助我们能够好好讲神的话，而且让我们能够落实神的话。像这样，你可以做策略的运用，但是这基本的架构你一定要很深的抓住。我再告诉你，这个对牧会的同工，这个概念重要的不得了，真的重要的不得了。我不晓得要怎么样说，你才会比较知道我的想法。OK， 接下来第三个，整个教会，我们除了这八个向度之外，教会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调整教会，让整个教会能够建构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结构。这生命的结构一定要建立好。什么是好的生命的结构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结构，这是一个立位人的结构。如果你回去有机会看看民数记第三章和第四章，你会非常的讶异，大学里面在讲气管的组织的那一套全部都在这两章里面。立位人这三个家族，每一个家族不但清点满一个月到老的人口总人口，而且他们还要清点从30岁到50岁能够任职办事的人，要能够任职办事。三个家族，格顺他们负责收拾所有的绳子，所有的布幔，四周围的围墙就是布帘子，他们要负责收。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那一条布，圣所至圣所上面的四层的顶盖，全部都是格顺的家族要负责收。哥辖的家族负责抬所有的圣物，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香炉外面的洗桌盆，这些都要他们负责收，要负责康台。米拉利负责什么呢？米拉利负责四周围围墙所有的柱子、杆子底下的卯座，圣所至圣所所有的木板、所有的隔间的这个墙壁，他们要全部收。所以整个结构非常的清楚。这个结构好不好，你只要问两个问题：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没有人负责做？第二，有没有哪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正面的，我们说这个结构非常好。遗憾的是，多数的教会根据这个结构走，所以教会就会跑出这样的结构来。所以我们教会就教育部、宣教部、敬拜部、团契部、行政部、侍奉部，大概就照这样做。而这样做我知道大概不是根据民数记的第三章第四章，大概是根据外面的企业。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这个结构是一个会众的结构。有一天这个叶特罗来了，来看看摩西到底在干嘛。他看摩西，问摩西说，你到底在做什么？摩西说，我做三件事：我把百姓的案件上告于神，我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把上帝的律例典章教导百姓。他做三件事。叶特罗说，你做得真不好。这岳父蛮厉害的，没有人敢跟摩西说你做得不好，通常只有岳父敢，对吗？所以牧师讲完道回家你就知道了。所有信徒站在门口说，牧师你今天讲到我好感动哦。他回家你就知道了，因为家里有个叶特罗的女儿，总会告诉你讲得不够好，对吗？叶特罗说，你在干嘛？你要找到那些有才能的人呢。什么叫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不贪不义之财的。这个叫有才能。叶特罗说的才能这三样根本不是讲恩赐能力嘛，他在讲什么？他要讲灵性跟品格嘛，所以要敬畏神的，要诚实的，要不贪不义之财，都在讲品格，在讲灵性嘛。所以教会你不需要那些真正很有能力的，你需要的是灵性跟品格的。所以挑选同工、挑选服事的同工，不要根据恩赐，不要根据能力挑人，你需要根据生命跟品格来挑人。这就是叶特罗的原则。叶特罗说，你要挑出有才能的人，让他做十副长。十副长牧养几个人？十个人。所谓的牧养 就是你栽培带领他牧养他，让他能够跟你一样，你会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门徒嘛。门徒就以前的学徒嘛，你要学做炒菜必须跟个师傅嘛，跟个大厨去帮他洗碗，去帮他洗菜，对吗？然后看他怎么做啊，有一天慢慢跟个三年零六个月他会做的菜你通通会做了，再换一个大厨，因为这个中餐我换一个西餐，对吗？就这样跟呢，这叫什么？这叫门徒嘛。所以门徒就是一个十夫长要带领十个门徒，他要牧养十个人。请问一个百夫长牧养几个人啊？一百个，十个。一个百夫长牧养几个？牧养十个十夫长，但是领导几个人？领导一百个人。设立千夫长，千夫长牧养几个人？十个人，但是领导几个人？领导一千个人。六十万的百姓需要多少个千夫长啊？六百个千夫长谁牧养？摩西一个人。所以摩西差一点跳楼啊，摩西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辞职，我不来了。好，这群百姓又不是我生的，你要我抱着他们一直抱到你应许之地，我一人无法独自承担，不来了。你若堪以我，不如叫我怎么样啊？不如叫我死了，我就死在你面前，对吗？这些属灵人都想过要跳楼，欸，对吗？因为以利亚也来过嘛，摩西也来过，如果你没有想过，大概我们还不够属灵。啊，怎么摩西抱怨上帝有没有生气？百姓抱怨上帝，让萤火从会幕一直烧到营边，因为百姓抱怨是出于不信的恶心，但是摩西抱怨是真情的告白，上帝没有生气。上帝说把长老叫出来，把长老叫出来，结果出来了七十个长老，上帝把赐给摩西的灵分别赐在这七十个长老的身上。七十个长老牧养六百个千夫长，一个长老牧养几个千夫长啊？牧养八个半嘛，四舍五入算九个就好了，对吗？好，请问在这样的结构，这个结构好不好呢？你只要问两个问题，有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别人牧养他？有没有？都没有，对吗？好，连那些寄居的都有人牧养。好，那第二个问题问，有没有什么人牧养别人但是超额负荷，负荷不了？有没有？没有，因为每一个人牧养没有超过几个，没有超过十个。亲爱的同工，我苦口婆心告诉你，你一定要看重这个事情。耶稣牧养几个人？哎，开什么玩笑？耶稣的使命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救主嘛，对吗？他是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嘛。如果要全世界人知道耶稣真是坏了头脑，怎么搞的一辈子没有离开巴勒斯坦啊？而且有一次五千个人通通在前面，他居然不用这五千个人。你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不用这五千个人，有一次四千个人耶稣也没有用，哎呀，耶稣大脑有问题啊！结果一百二十个人耶稣有没有用？也没有。哎，七十个虽然差他们出去，有没有选他们做使徒？也没有。哎，耶稣只拣选了几个？只拣选十二个，但是这十二个就改变了全世界。墓里面挑出十个能够栽培起来的，能够跟随你的门徒，你一定要拣选人，拣选人做你的门徒，好好的牧养他们，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啊！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请问旧约的会众这个字到新约变成哪一个字啊？啊，旧约会众就是新约的什么？就是新约的教会。所以旧会的结构到底要跟着立位人走，还是要跟着会众走啊？需要跟着会众走。如果要跟着会众走，整个教会的结构就需要变成这样。再回到刚刚那个图，请问这样的会众的结构，专业的工作，那些事工有没有被丢掉啊？亚伦跟利未人有没有被丢掉？没有。在哪里啊？在侧面那里，有没有看到亚伦跟利未人没有被丢掉？他们在侧面，侧面是幕僚跟助理的系统。所以今天教会应当有的结构其实是要像这个样子，把所有的事工拉到旁边，那个是幕僚跟助理的系统。而整个教会的主架构是什么？整个教会的主架构就是小组，就是牧区跟小组。如果你的教会小，直接带小组。牧师你要怎么带小组？你要带小组，你不能够把人分成小组，从来没有这样的教会做成功过。你需要先找出小组长来，你要先组成你的 master group， 你要先组成你的种子小组，牧师自己你先做小组长，带领未来有可能成为小组长的人，带他们成为一个种子小组，带他们三个月半年之后才把人放到他的底下，让他们一个人去带十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带着成功。而你带着他们能不能停掉？不能够停掉，你一停掉教会就会出事，你一停掉小组长可能就把整组的人通通带走，所以你不能够停掉，你要永远生命跟他连结在一起。牧师连着区长，区长连着小组长，小组长连着组员，教会大一点是这样，教会小一点你就是牧师带着组长，组长带着组员，你的教会更小，你刚要去开拓、哦、所以你头三个月你只带了七个青年人，那怎么办？你就自己做组长啊！但你要搞清楚哦，你不是要做组长的、哦、你是要从七个人当中能够栽培出两个三个小组长哦。哦，再过三个月进来了八个成人，八个成人你就把它分成小组，师母带一组，你自己带一组，对吗？哦，跟师母说，你搞清楚哦，你不是做组长的，你是要从这四个人当中栽培出两个未来可以做组长的。所以教会开拓就是要做小组，教会的样子就是小组的结构。耶路撒冷的教会三千个人，怎么能够牧养这个教会？信的人常在一处，他们每日同心合一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哪一个人家能够容纳三千？没有哦。所以怎么办？分组到个人的家，好多从外地来的人，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信徒的家，就是小组嘛。整个教会就是要走小组，做小组不是你要不要做的选择，做小组是你现在做还是明天做的选择。因为你没有办法选择我要做我不做小组，你没有办法这样选择，对吗？因为教会长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唯一的教会的样子，你非得做小组不可，因为教会就长这个样子。如果你不做小组，只是你将来才知道，越晚做教会亏损越多，所以你没有选择要不要做小组的权利，你只有选择我是今天做还是明天做。而你越晚做对你的教会亏损越大，还不如早点做。其实要做小组我还可以讲三个钟头，但对不起，不晓得是不是只剩三分钟。好，所以你需要调整这个结构啊，这个就不讲了。最后提，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需要有一套生命建造的程序。这个生命建造程序，它是我很简单的说，它是一个尾声的图啊，它是一个尾声的一个图画。这个尾声的图画是尾声什么呢？你需要要求信徒尾声不是请唐崇荣来讲的，大家痛哭流涕，讲到叫这个道都还没讲，唱完诗歌他就呼召走一批人出来，不是这样的。尾声是要达到某一个标准。什么叫尾声？尾声就是达到某一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尾声于一垒，就是尾声于教会。尾声于教会要做到什么？做到稳定的参加主日崇拜，稳定的参加奉献，稳定的参加小组。如果你这三个都做到，就代表你尾声到一垒了，尾声到教会了。尾声到教会有没有得分呢？到一垒有没有得分？没有得分，你需要往二垒走。对不起啊，我们内地来的比较没有打过棒球、啊、那你就把它当作小学、初中、高中、高校，就这样啊。所以到右边这是小学，你要达到小学的标准，尾声稳定参加主日崇拜，尾声参与奉献，尾声参加小组。为什么要求这三样？现代人最以为宝贵的就是时间，时间拿出来参加主日崇拜。第二，关系，关系拿出来参加小组。第三，钱，钱拿出来参加奉献。如果这三个都做到了，就代表小学毕业了。小学毕业还不行了，要不要再升初中？要。所以往上面跑，往上面跑是尾声于成长。什么叫尾声于成长？你需要做到每天灵修敬拜神，不是晨更读一大堆的经文，不是，而是灵修敬拜。灵修应当把它定位在敬拜，而不是定位在读经。好，敬拜比读经要来得更宽广一点。敬拜是与神相会，敬拜是领受神的话，敬拜是与神相会，去遵行神的话。没有时间讲，希望礼拜四也许可以稍微讲一点这一方面。尾声于每天灵修敬拜神，然后会顺服神的话。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生命在成长。如果生命能够成长，就到二垒了。初中毕业了，初中毕业不算数，要不要到高中？要了，所以到左侧那边来。左侧那边是尾声于侍奉，就是参与一个侍奉的团队。参与一个侍奉的团队还不够，需要跑回本垒。跑回本垒来就是尾声于宣教，这才算得分。好，尾声于宣教是因为你侍奉爱人服侍人，所以你能够为主得罪人，所以就尾声于宣教。这不只是一个尾声，其实这是一个 进阶的，这是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必须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就一步一步来。请问在你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全部算在内，扫地啊、擦桌子啊、洗碗啊、做菜 啊，站在门口做招待、去医院探访，全部都通通算。侍奉的人大概有多少？在你教会里，有没有50%？有没有60%？大概有多少？70%有吗？啊，大概多少？60%，差不多。啊，这所有的侍奉都算了，洗碗也算，扫地也算了，有没有60%？大概有60%。那我问你，请问每天会灵修敬拜，然后生活里面会顺服神的话，让人都感觉得出来这个人生命在成长，这种人多少%在你教会里？啊，有没有60%、50%、40%、30%、20%？不会这么惨吧？啊，所以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因为你没有循序渐进嘛，因为他先到二垒，然后再到三垒嘛，结果60%人到了三垒。但是真正过二垒的只有30%，就代表有30%的人虽然参与侍奉，但是每天不会读神的话，每天不会敬拜神，每天生命没有被对付。这种人越多在你教会里参与服事，对你教会是福气还是灾祸？是灾祸嘛？就代表30%的人在侍奉里面充满了增进，充满了肉体，充满了血气，充满了批评，充满了攻击，就这样。你单单去处理这一堆侍奉的人的关系，就让你忙得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别的事了。你还要牧什么会呢？宁可侍奉的人少一点，宁可让我有时间好好去做二垒，把二垒人建造起来。当二垒人建造的越多，能够进入侍奉团队人就精兵，对吗？就越强，这样懂这个概念吗？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当然也可以一套课程来帮助。上这个课程希望能够到一垒，上二垒的课程希望到二垒，上三垒的课程能够到三垒。那这些课程呢，越简单的课程对教会越好，好，越伟大的课程对教会越没有用。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越简单的对教会是越好。教会选择课程不要换来换去，比如说宣教，你教会有教导人人布道的一套课程吗？啊，一定有。你可能是毛毛虫啊、无字天书啊、316，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只要那一套方法有用，不要换了，做到底，不要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对教会是极大的损伤。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有一个执事偷偷告诉我，他说：“夏牧师啊，能不能请你帮忙？”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教会的牧师啊，非常听你的话啊，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的牧师，每年我们教会编预算，让他去帕泰亚游泳。”但是请他不要去韩国，不要再去新加坡了，啊，你听懂吗？他说他去韩国去新加坡回来就开始一套新的计划，做到六月无疾而终，然后明年又要去，哦，我们都怕死了，因为每年回来就要搞一套新的，然后搞到后来总是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又要来了，我们吓死了，我们宁可让他去度假去游泳，不要再去韩国，不要再去新加坡。我告诉你，这是他们的心声，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抓住一套有用的，做到底，做到底就好了。好，像这样。那如果你没有，那你其实那几本我都已经出版了。那我出版的东西有一个好处，因为啊，下中间没有什么学问，所以我出的一定是最简单的。就像这样 ，OK。好，那如果能够到这样，我希望你的牧会能够进入这一个程度，进入什么程度呢？好。我希望你能够进入这个程度，这个程度是什么？这个程度是你能够把全教会所有的人名全部都装在这一张表的里面，这叫教会的全家福，所有的人都在这上面。譬如说，哎，第一组我找加勒团契的人来，我说你搞什么，哎，你们这一组的人你看四五个没有上垒，没有上垒就代表聚会不稳定，只有六七个直到一垒，一垒就聚会稳定，有没有人灵修？有没有人会灵修？没有，你这样子搞什么？一定你不灵修，对不对？是哦。明天开始，每天6点打电话给你 morning call， 我在电话里面跟你20分钟灵修，啊，然后灵修一个月以后，你开始 morning call， 叫你的组员起来灵修。如果这样，人会不会从一垒到二垒？会不会？这叫什么？这叫牧养啊，这叫带门徒啊，对吗？好，哦，我找光岩小组的组长，我说，哎，你不错哦，你看你比较多的组员都在三垒参与侍奉了，哦，不错哦，你有一些组员到四垒开始传福音带人哦，带回来了还不稳定，所以没有上垒没有关系哦，直到一垒还不够稳定没有关系哦，但是哦，但是你传福音的人再带回来， 你有没有准备一个副小组长？三个月以后，你的小组分成两个，你能不能栽培一个组长出来？这样了解吗？如果这样，教会就在成长。一大堆人，一大堆人都没有上来，在恩加牧区，恩加牧区，他们需要加倍的恩典。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一堆人该怎么处理，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处理的。如果你的教会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你牧的不是一个会，你牧的是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人。透过什么牧？透过你牧小组长，小组长牧一个一个人。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光景，他是到一垒呢，还是到二垒呢？到三垒呢，还是到四垒？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你就真正在牧会了，你懂吗？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好，做一个公司的 man department， 你 manpower department，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员工？这个人刚进来，该受什么训练，该升到哪里，将来往哪里发展，你一定知道的嘛。你牧养教会怎么能够不知道你教会这个信徒将来要往哪里去，要接受什么训练，要往哪里走？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应该要知道，因为你是牧师嘛。如果你能够做出这张图，大概你就真的在牧养，对吗？那你说，哇，这张图这么复杂，哪里有办法？如果你有小组，一点都不困难。每个小组长三个月交一张表来就可以了，叫小组长怎么样分辨，每个小组长交一张表，拼在一起就是这张图。这张图要不要公告在电梯门口？要不要？啊，要不要？不要了，你公告明天就有人找你吵架。而我在教会十年了，你还在摆在没有上垒，牧师你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用贴在那里，放在你的抽屉里面。但是你要知道，有多少人连一垒都没有上。如果这样，你就真的在牧会。OK， 好，但我们期待，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牧会观，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不是在会堂，我们教会不是在事工里。我们教会的建造是在信徒的生活的里面，是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彻底改变我们的观念。不要建造事工，不要牧养事工，我们要牧养人。透过什么牧养？透过一个合适的结构。教会一定要小组化，下定决心，如果训练不够，设法找人来帮你们开训练。教会一定要走向小组化，当教会走向小组化，一定要设计一个可行的结构，让这个结构的程序非常的清楚，你的牧会就会非常的轻松，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走到哪里。但愿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健康的，健康的教会一定平衡，健康的教会一定会成长。教会的健康跟大小不相关，所以你一点都不用羡慕我的教会一定要像那样的大教会。请问 Michael Jordan， 哇，打篮球的厉不厉害啊？有没有很健康？很健康，他从这边边线带球三秒钟，那边灌篮进两分，够不够厉害？够厉害！你看一个小孩子四岁在那玩篮球，也不会运球，也不会投篮，也不会灌篮。你说啊，这个孩子快死了，连灌篮都不会，连投篮都不会，那个孩子是不是不健康？不会啊，我告诉你，他玩的方法只不过跟 Michael Jordan 不一样而已。他球满地滚，追来追去，快乐的不得了。他身体比 Michael Jordan 好的太多。Michael Jordan 那个心脏已经45年了，差不多要进场修理了，对吗？这小孩子才4年呢，啊，他的心脏健康的不得了。小未必不健康，你了解吗？好好牧养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是上帝托付给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因为我们都照着那天上的蓝图来牧养地上荣耀的教会。主啊，把牧养教会的智慧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为你做那最好的管家，能够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是你选召我们的，你要负我们的责任。主啊，教会是你的，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求我的主，你亲自来建造我们全欧的所有的华人的教会，无论在何处，无论大小，求主你来建造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基于挑战，今天晚上我想面对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啊，我需要把很多的概念要浓缩在很短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浓度呢差不多是16:1啊，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晚上我需要暂时违背一下雅各的教导。雅各告诉我们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过今天晚上呢，我需要你们快快的听，我需要快快的说，不过你慢慢的批评，不要 批评的太快啊。那我要讲的东西比较是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在每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它的适应性，所以并不是非常的绝对的，它的原则是绝对的，但它的应用呢却是随着你的情况，所以你听到了可能比较像是一件美国式的西装，不过没有关系啊，我的内容通常附送一把剪刀，所以如果你觉得袖子太长你就自己剪一点哦。如果你觉得下摆太长了有点像大衣，你就自己剪一点，不过不要把西装剪成内衣就行了哦。大概像这样。好，那当我们谈到教会建造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从一段经文来开始好吗？让我们从列王记上的这一段经文开始。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列王记上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同时来读这一段经文。来，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多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兵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能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罗波安做王第一年，国家就分裂了。罗波安做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就上来攻打了耶路撒冷，把王宫把圣殿里面所有的宝物全部都抢走了。所罗门花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圣殿，花了十二年建造自己的王宫，打造了许多的金器，金的碗，金的盘子，打造了许多的宝物。而其中的最大宗的金器呢，就是所罗门打造了三百面的金盾牌。好，金子的硬度啊，够不够啊？不够了哈，大概你有带金子你会知道啊。那所以金子打的盾牌管不管用啊？不管用了，那个不能打仗，而且上面又雕了杏花，雕得很漂亮啊，那个是绣花枕头，不能够真正去打仗用的。那到底所罗门打造三百面的金盾牌到底做什么用呢？每一次啊，当他要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所有的护卫兵手里就举着这个军盾牌啊，他们就排成两列，王从中间走过去，这些护卫兵就呼喊啊，雄壮威武，万岁万万岁！哇，这个王威风八面呢，就走过去了。你看，连你看那个包公的那个剧啊，一个县老爷都懂得这一套，不是吗？啊，你看那个县老爷前面有人就举着牌子啊，肃静啊，回避啊，何况君王呢？当然懂得这一套啊。所以呢，所罗门打造了三百面的金盾牌，金光闪闪，他从中间走过去，威风凛凛啊。但是没有想到，罗波安第五年，示撒王上来攻打了耶路撒冷，所有的金器抢走了，特别目标三百面的金盾牌全部都抢走了。但是你想啊，罗波安会不会很笨？会不会啊？罗波安 IQ 会不会很低？会不会？不会嘛，谁家的儿子啊？所罗门家的儿子哪里会笨呢？啊，不会嘛，不会那么笨。所以呢，罗波安王怎么办呢？既然三百面的金盾牌被抢走了，他老兄就吩咐了铜匠打造了同样的盾牌，照样刻着杏花。铜的盾牌会不会金光闪闪啊？这个在学校没玩过铜管乐器的啊，才会说不会。如果你在学校玩过铜管乐器啊，然后你用铜油把它擦得亮亮，要比赛了，会不会很亮？很亮，比金子还亮，金子还有点雾面，对吗？因为铜的刷亮的时候，那个比金子的还要亮。三百面的铜盾牌照样金光闪闪。好，罗波安王走过去，他们照样的呼喊：“雄壮威武啊，万岁万万岁！”哇，照样威风凛凛。好，你想啊，如果罗波安呢、啊，不要打造三百面的金盾牌啊，好，他每一次要到圣殿敬拜，就在圣殿的门口找护卫兵吊一个牛胆，好，然后每一次罗波安走过去就尝一口那个牛胆，然后就喊哭啊。然后晚上睡觉，当然不能睡我们这种床了、不能睡席梦思，要睡那个干柴哦。怎么睡？睡不着。我们说这叫什么？啊，这叫卧薪尝胆嘛。这个国家大概比较有救嘛，对吗？但是他没有卧薪尝胆呢，他反而在那享受他的威风呢，对吗？久而久之啊，大概无所谓了啦。 虽然三百面的金盾牌被抢走了，但是无所谓了，照样金光闪闪嘛，对吗？照样威风凛凛嘛。你觉得我要讲什么呢？啊，好像讲教会跟这段经文不太相关哦。平常你读圣经，可能这段经文一读就过去了，也许也不怎么太注意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金器宝物已经被抢夺走了，但是我们却打造了一些铜的来代替那金的，久而久之就无所谓了。好，你说，这样讲会不会太严重了哈？那我举几个例子，听听看你自己判断会不会太严重啊？比如说，整个教会大概有五个基本的功能嘛，教会是上帝子民一同敬拜的地方，上帝的子民是一个敬拜的群体嘛，所以教会要敬拜。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彼此相爱的地方嘛，上帝的子民要彼此相爱，这叫团契嘛，所以我们要敬拜要团契嘛。上帝的子民需要学习神的话，让我们越来越活出神的样式，让我们把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能够从我们生命里活出来，能够来荣耀神嘛。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神，所以教会要教导我们。不但是这样，上帝的子民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侍奉神，要不然将来到天上怎么会侍奉呢？所以教会是我们侍奉的所在，这第四个功能。那第五个功能呢，就是宣教。